这个手指头来刚好凑满100个这个手指头做起来这个项链。那他怎么追？总之就差一步，佛陀总是在站在前面差一步，他怎么挥刀总是砍不到。最后他气喘如牛啊，大声的喊着啊，沙门呐、啊，啊，请停止吧，请止步啊，停止吧，啊，不要走那么快啊，停下来吧。这时候啊，佛陀转身过来跟他讲，说该停止的是你呀、啊，不是我啊。他看到佛陀那个32相的威严呐、啊，啊，那么温和安详的那个语气呀、啊，哦，忽然之间，啊。心生恭敬，心生惭愧啊！啊，这个心，他那个那种邪心都放下来了。后来跟着佛陀出家，也证了果了，证了四果罗汉了。他证果以后啊，啊，他去托钵啊，到城市里面去化缘托钵啊，那都被这个在家人呢、啊、轻慢他啊，给他杀死。乃至于给他丢石头，因为他以前杀了不少人了。你看，虽然他证阿罗汉果了，他就托钵还要受这样的受人轻贱，那为什么呢？他先世罪印度恶道，说已经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持戒修福，乃至于你花心行菩萨道，乃至于你修离相布施啊。甚至于你已经证得清净心地了，像央结摩罗这样的境界，如果你在修持的过程中啊，受之受人轻贱，但是呢你心生埋怨了，心不平等了，心生埋怨不能安忍的话，那只是福报，不能灭罪，不能先世罪即得消灭，只能够修得福报而已。那要怎么呢？能够逆来顺受啊，碰到这些逆境呢、啊，知道啊，这都是我过去生的业障现前呐、啊，啊，我甘心承受啊，啊，这样你才能够灭罪消业证菩提呀、啊，啊，否则只是福报而已啊。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修学大乘佛法，可是哎呀，没有修行以前，啊，还没有这么苦。怎么一学佛以后很多事情不顺，乃至于身体也生病了，这是怎么回事的？还有有一些烦恼通通现前了啊，变得冤枉，变得诬告，一大堆烦恼现前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世人先世罪业，这个先世不一定是过去生，你还没有修学菩萨道以前啊，这个都是过去的，你这一念以前都叫做先世，过去的时间啊都叫做现世啊，你以前的罪业印度恶道啊，应该要堕三恶道啊，那已经世人亲见故啊，啊，那借这个缘呢、啊、把我们无始劫的业障消除啊，先世罪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啊，可以依这个缘而证果啊。所以如果你修学大乘佛法，依本经修学的话，你碰到逆境，你一定要能够安忍之啊！三宝一定做我们的真上缘，不会叫我们真正苦到最后受不了啊！这个最后，这个我们讲啊，这个堕落了绝对不会啊！你只要你安忍之，菩萨一定当我们的真上缘，叫我们能够度过难关了、啊。再者，这个。受持众主经，若为人轻贱啊，在六祖大师解义里面呢，他说明了先世就是我们的前念妄心，那今世就是我们后念的决心，那以后念的决心，那轻贱前念的妄心，那妄不得住，所以说呢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修学只是去妄而不必正真、啊、因为真本有啊，你只要把妄去除了以后，妄去真就显嘛。我们众生都是依真起妄、啊、那真是什么东西呢？ 真就是我们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念真心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根尘接触第一念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啊，但是讲一啊，那就是绝对有二。但是因为我们妄心可以讲第一念，第一念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那第二念就依真起妄，马上取舍分别就来了，有了见分跟相分了啊，第二念就有了见分跟相分了。第三念好了，前七转世一出来就有了执着分别妄想哈，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都是依真起妄的啊，所以修学佛只去妄那真本有，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都是我们众生本具的，只是我们不守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一念无住真心，我们觉上力觉知见力知，有了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有了能所相待的一降而起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能够以后念的决心来亲见前念的妄心呢，不要再去攀缘外尘了，那妄不得住，那就是先世罪即为消灭。那当然妄不得住，那真就显了，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我们无住身心而起根尘接触的作用，从这里而生了。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应身无所住心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本经有灭罪消灾正菩提之功啊，但是我们碰到逆境现前的时候，不要埋怨啊。如果你怨声载道啊，乃至于毁谤啊，那只是福报而已啊。如果你加以毁谤，这个佛法这个不可靠啊，我不学佛还好好的，一学怎么会为人轻贱呢？那甚至还要造业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我们如果真心修行碰到这个境界，你就知道这正是消业障的时候啊。还有我们本经啊，还有一个很殊胜的作用是什么？它能够那个布魔，真的可以布魔啊。有一些受了一些鬼神障的人呢、啊、受死读诵此经有很大的这种功德妙用啊。以前那个祥云老和尚啊，他有位弟子就是着了魔了啊，到什么地方都医不好，最后祥云法师就是要他持诵金刚经跟大悲咒普门品这样医好的啊。等他这个着魔的这个病医好了以后，他就发心当祥云法师的侍者啊。那在这里啊，我讲一个故事，这是我自己的一本经啊，来帮曾经有一次啊帮助别人的一个经验啊。这本经有布魔的作用，所以常常读诵此经呢、啊、在我们修学上啊比较不容易受到一些这种外魔种种这些干扰。所以你修禅定啊，修坐禅修禅定，这部经也有很殊胜的功德。哦，以前呢、啊，这是我自己一个故事啊。这个我以前在这总干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故事啊。因为台中啊有一位郑圣阳老师啊，郑圣阳老师是雪公老师的弟子啊，他当雪公老师的侍者啊，当了几十年了。所以雪公老师就李炳南老居士嘛，啊，传授他一些这种协调鬼神障的这种，也就是去这个鬼神障的这些方法啊。那我常常就听他在说啊，如何为人家解冤释仇啊，比如有的人被冤亲债主附上了。他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咒啊， 然后啊，当然他不是把这个魔啊用咒摁是把他逼走，只是给他下马威，然后才跟他协调啊，他当这个公证人啊，当协调人啊，叫这个对方啊要跟他修什么福德啊，修什么功德啊，帮这个冤亲债主回向啊，然后跟他协调，用最后让他们双方达成协议啊，达成和解了，那这个附身的这个鬼魂就走掉了，就不会再找这个人的麻烦了。我常常听他讲这些故事，所以还有点印象。那以前我当总干事的时候啊，曾经有一次啊，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星期六，突然之间有人来跟我讲啊，说总干事啊，这怎么办？有一个女生突然琢磨了。我说怎么回事的？他说他来楼上啊，这个礼佛下来以后，在十一楼的地方突然琢磨了，他叫我去看。我一看呢、那真的是吓一跳，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两只手啊，这样一直要擦自己的脖子，这样啊，很苦啊，啊，我很苦啊。然后头披散了头发，哈、啊，一个女生哦，披散了头发，然后很恐怖啊，然后一直擦自己，想要把自己给擦死了。那人家既然找我去看呢、啊，我看到了又怎么办？那当然之后帮助他了，对不对？我两只手啊，抓住他两只手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赶紧念佛啊，赶紧念佛啊！”啊，说你不要管了，念佛也没有用了。哦，我哪给他念珠，他念珠哪来摔在地上，这样没有用了。念观音菩萨，念完没有用了，就这样摔啊啊！然后我很苦啊，很苦，然后一直要挣扎，要擦自己啊，啊，擦自己啊，一直要挣扎挣扎啊。那我都是背《金刚经》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赶紧背金刚经啊，金刚波陀波罗蜜经啊，如是文一时佛在水果只是古顿大比丘中千二百神迹，这样是背。可是啊，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是真的有点紧张，背到一半就忘了，那很紧张，所以平时没有背熟啊，到时候真的是很不行啊。我赶紧就叫阮居士赶快拿一本金刚经给我，我实在背不出来，然后只好用翻的了，一面抓住他，一面翻，然后他一面挣扎，哇，好大的力量给他抓住啊，哈、啊，抓住又被他挣脱就想要想自己掐自己，就说我很苦啊，我很苦，这样，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背，哎，金刚经我就一直念。一遍还没念完，我就发现他的力量越来越弱了，所以他真的很不可思议、哦、越来越弱。然后啊，我就开始因为我听过那个郑圣阳老师啊，他就曾经为人家这个誓言解愁的这个方法，我就说你是不是很苦啊，我说是，他说他是很苦啊，我说你为什么很苦啊，他就说这个女生呢、啊，以前用药毒死他了，说他很苦，就这样一直抓着，很苦啊，要害死他了。我说哎呀，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看你以前他害死你，现在你又来要他的命，你看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永远都在这个痛苦的这个边缘里面啊，后夜苦这个痛苦的边缘里面的是这样六道轮回，这有什么好呢？啊，你为什么不想求得一个真正解脱快乐的地方呢？好，我就一直跟他讲啊，讲这些佛法，然后他慢慢，哎，力量就弱了，就放下来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的力量啊。那然后，哎呀，我这个中因为时间已经过得已经很长了，我中间一直劝他啊，一直劝他说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啊，我就要他来跟你回向啊，叫他做什么功德，做什么功德帮你回向啊，我也帮你回向啦、啊、你们就化解这个冤仇啦。然后我还就跟他讲，哎，这个也是我听郑老师讲的，我说啊，你也不要在外面这样当孤魂野鬼啦，哈、啊、你就干脆啊，你们这个他除了给你做功德回向以外啊，我就请你在这里做护法神好了，他以为护法神很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就请你在这里当护法神，保护大家修行，这样培植无量功德啊，你对不对？ 将来以这样的福德修行能够证菩提啊，出三界就多好啊，你这样在这个世间这样抱来抱去，对不对？生生世这个劫越劫越深啊，你大家都堕到地狱去，相继入火坑堕到地狱，这有什么好呢？啊，你要赶紧把这个结给解开了哈，那你就在这里做护法神了。我就一直讲到最后，哎，他同意了，他同意了，我就问他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哈，他也跟我讲，他姓石，哎，都跟你讲名字哦，姓石，石头的石啊，再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再，真就是贞洁的贞，贞操的贞，啊，他都跟我讲名字哦。然后那我说好，这样好了啊，你们不要再吵架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们解开了哈，我们现在就到烧楼佛堂，我给你写个往生年位哈，然后这个那往生年位你就安在上面了，你就在这当护法神保护大家在这里修行啊，那累积功德我们也会给你回向，那这位女生呢，她也会给你做功德回向啊，你们就你不要再报复了啊。然后，哎，他也同意了，我就带他到走到十二楼的地方啊。他要入十二楼的门呢，我就感觉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，叫往后一仰。那因为我就说了嘛，我以前常常听那个郑圣阳老师在讲这个解冤释仇的事情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这个十二楼的护法神呢、啊、挡住他。不给他进去，我就走到他的前面，我说：“护法神哈、啊，这是我请他来的啊，请你这个让他进来啊。”那他就跟着进来了，我就在那当下写到他的名字，往生年位啊，那写他的名字实在真的往生年位、啊。那个往生年位旁边不是有一个阳上对不对？我阳上就要写他的名字啊。写那位女生的名字啊，她马上不行，那怎么办？要你以后指定要写我的名字，不是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把阳上简风文，那再写上去。那你看到了，好，怎么安上去？安上去，她马上倒下来，倒下来过一阵子就醒过来就好了，没事了，真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有很多的威德，所以上面还有这么一章啊，你去看就看得到了，实在真。阳上就是我，就这么一次，嚯、哦，啊，夹嘴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还好，所以平时多听一点呢、啊，哎，平时多听这一点经验呢、啊，哎，到时候可以用得上来。所以你平时你《金刚经》背得很熟啊，怎么样？你碰到这种情形，你看我当总干事看到那种情形，我能够逃吗？对不对？那既然抓住他的手，哎，不能说。哎呀，我不会躲，我照啊，也不行，对不对？真的是骑在虎背上啊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、啊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只好这样撑下去呀、啊。那也花了好几个小时啊，你看那，那是啊，所以真的《金刚经》啊有这么的威德，但是我劝大家要背熟，不要像我就碰到这种情形，不要背一半忘掉了，就是一紧张，真的背了一半就忘掉了，嗨、啊，真的好糟糕、哦、啊。那后来。这个女生现在也出家了，她知道你看这个冤冤相报，这个世间跟她结冤家是她越报越深了，很可怕的。她也就出家了啊，这是个是亲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哦，这是真的，绝不是吓大家的。所以啊，本经就有这样的啊，可以降魔，它有布魔的这个功能啊，这是我特地挤出来的啊。即有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请继续看经文。西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以燃灯佛前，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数，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比以所不能及。啊，我又告诉须菩提，我念过去，我想到过去啊，无量阿僧祇，阿僧祇翻成无数，那这是印度十个大数中的第一个，就是无数啊，阿僧祇。第二个是无量 无量可以说是阿僧祇的倍数啊，所以你看无量再乘以无数啊，这个劫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。你看一个阿僧祇啊，就是等于一千后面加八个万，到最后再加一个兆这样的数目，所以这个一层呢、啊，那真的是天文数字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。那佛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以燃灯佛前呢、啊，在这个燃灯佛前呢、啊。在他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如意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以前呢、啊，他得此遇到了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啊，这个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也是亿的意思啊，他遇到这个八百四千万亿亿诸佛，这个数量。也是不可思议的啊，因为在一个大劫里面呢，我们讲一个大劫有四个中劫，一个中劫有二十个小劫，这个中劫四个中劫就是成住坏空，也只有在住劫有一千尊佛出现一次，换句话来说在一大劫里面啊，只有一千尊佛出现在世间，所以他遇到了八百四千万亿亿诸佛，你看这个时间有多长，大家就可以晓得了。那遇到这么多的诸佛如来啊，那佛陀悉皆供养尘世啊。这个供养尘世啊，这个、供养有三种供养啊，一个是力供养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事供养啊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啊，这个是世事供养啊。第二种是敬供养啊，比如像我们香花啊，或者是恭敬赞叹礼拜啊，这个是属于敬供养啊。那第三种供养是行供养啊，行供养就是指我们依教奉行啊，依佛陀的教法，然后来精进不懈啊，这依教奉行。所以，依的。这么无数无量无边诸佛啊，佛陀都能够行这三种供养啊，力供养、净供养跟行供养，无空过者啊啊，所以都没有空过，这么长的时间佛陀都没有空过啊。所以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比所不能及啊！啊，那假如有人在后末世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了啊，这个两千五百年这个时候，因为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啊，佛入灭以后第一个五百年啊，那个是这个解脱成就，每一个修行人都能够证果，能够处理三界生死烦恼，解脱成就。那第二个五百年是禅定成就，啊，那第三个五百年是多闻成就，那第四个五百年啊，那就是这个塔寺成就，很多人都喜欢建塔寺的。那我们现在后末世啊。第五个五百年就是斗争激烈的时候了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后末世啊，有能够受持读诵此经啊，当然这受持读诵此经呢、啊，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个较量福德，在这里是表示能够称信起修无功用道，能够离一切相证得。我们前面所说的体大相大用大，也就是能够证得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各具常乐我净。你看这个就如同华严经所说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啊，那当然呢，所得功德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比以所不能及 啊，以本经修学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，佛一再的以这较量福德来确定本经的殊胜 啊，要我们能够深信不疑 啊，这个是 也是我们这前半段最后的一个较量福德啊。你看佛陀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啊，然后在燃灯佛前能够遇到8万8,400,000万亿那由他诸佛，哦，个个都能够行这三种供养，没有空过了。你看，假如有人能够在我们这后末世啊，能够依照本经修行啊，能够明心见性、啊、所得的功德，你看，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啊，千万亿分啊，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啊，没有办法成比例的啊。所以，这个是前半段最后的一次的较量福德啊，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悸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历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告须菩提啊，假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你看佛再次的解说受持读诵此经的殊胜呢、啊？啊，所得功德，以我若据说者，如果佛陀把受持读诵此经的功德，如果一一说明的话，会有人闻心悸狂乱，无以不信。那有人说不定听了以后啊，他没有办法相信了，乃至要毁谤啊，无以不信了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历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！那为什么有人闻心悸狂乱，无以不信呢？因为他不了解是心是佛啊。是心作佛啊，本经能够让你明心见性的 啊，所以这个佛说啊，假若能够把我们自信的功德如果一一说明的话哦，那真的无穷无尽，所以无尽的功德上都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圆满的记住啊。和西菩提，当知是经历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、啊、是经历啊，为什么不可思议呢？因为是经历是让我们能够开悟实相，入佛境界啊。那诸佛的妙理是意在言外啊，是所悟的唯是一心啊，它不是有文字的内涵啊，所以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，为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地 啊，所以是经历不可思议啊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。那本经所得的果报啊，并不是世间的有漏福报、啊、而是出世间尽虚空骗法界啊的我们真如本性的妙用、啊、像诸佛如来所证的无上菩提，像三明六通、十八不共法，那四智菩提、十力、四无畏，无量百千万亿的应化身，在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各个各具常乐我净，都是依证得我们自信般若而显现的妙用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本经是经历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！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这个第18页啊，倒数第2行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那受持读诵此经，我们在本经的前半段，我们把它做一次的重点的说明，我们。重点说明，我们这本经的前段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我把它分成有底下这17项。啊，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本经告诉我们，修行重点就在降伏其心，所以我们无量无边的法门 你要懂得降伏其心。所以如果你修学佛法，烦恼不能断，即使你悟了小悟若干，中悟若干，哈，那都不是真正的悟啊。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过了，什么是开悟呢？开悟就是你真正根尘接触烦恼不生，贪嗔痴不生，啊，妄想不生，那是真正开悟的境界。如果你根尘接触还会生烦恼，会打妄想，你的悟处顶多是在解悟的过程而已。所以为什么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心性法门啊，这是立根上自修的，哦，我们要自己量量自己是怎么样的根性呢？啊，这种说法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心地法门目的就是叫我们发菩提心啊，叫我们发菩提心。我们不发菩提心，还要有祖师大德来劝发菩提心，我们叫我们发菩提心啊。心地法门那就是菩提心嘛，叫你证得清净平等慈悲的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呢，啊？那为什么说我们不是善根立志？为什么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赦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，个个平等嘛？那当然要发心。那为什么会说叫我们不是善根立志呢？坏就坏掉什么？我们很容易自满。当你有所悟处的时候啊，有所体会的时候，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。就自己觉得哦，我不得了了，那就坏了，那就自成障碍，我们叫做狂慧。那如果你能够在你修学般若经典的过程中啊，不管是你小悟若干、中悟若干，你都能够放下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何况我现在还是个薄地凡夫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都还放不下啊，这种悟都不是真实的境界啊。如果你能够念念有这样自省的功夫，行六度啊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你自然就有成就了一天。你这样用功降伏其心，等到你不想而想，心地自然清净啊，忽然之间你了解啊，自信原无烦恼啊，本自清净啊，这是开悟的时候啊。所以祖师大德跟我们讲，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啊。六祖大师跟我们说，本无生灭啊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，本不动摇，这个本自清净，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啊？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实证。等到你真正心地降伏了，不想而想啊，那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悟啊。像我上个星期举圆觉经的内涵，我跟大家说明了，圆觉经说得很清楚，譬如消金啊，像我们炼金矿，既已成金不复为矿。所以如果消金就好像我们修行一样，修六度万恨，将来降伏其心，等到你真正得了一念净性了，好了，既已成金了，消金矿成金了，那既已成金，永不成矿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就会相信祖师大德为我们的开示啊，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啊，本来如是啊，因为你已经成功了。所以我才说，那一念净性呢，也就是那信心清净，寄生实相，那最少的圆教初心位，这才是真正开悟的境界呀。所以啊，这个修行，第一个我们了解在降伏其心。那你懂得降伏其心，你就懂得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。所以我们本经开明见山就指出修行的重点啊，是在恢复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啊。那第二点，那如何降伏其心呢？用什么方法来降伏其心呢？告诉我们，发大愿呢，啊，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，啊，以这样来修行，来破我们的我法二执啊，以借修德来显我们的性德啊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第三点呢，那你既然要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，那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告诉我们要修布施，这布施几一个布施代表这六度啊，因为布施有包括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几一个布施就代表六度了。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在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啊。那修布施要懂得修三轮体空啊，就是不见布施的我，以及所布施的法，乃至于所布施的对象，这是什么呢？把它化为你的本分事嘛，化为你的日常生活。本来菩萨已经没事了啊，但是为利益众生故啊，所以本分事就好像父母亲教育自己的子女啊，即使是你非常的关心你的子女，你也不会觉得哎呀，我对我的子女多好啊，你也是觉得是本分事而已嘛，化为你自己的本分事啊。这样修可以见性啊，可以见到法界原来是自己你一心的体用啊。所以接下来第四项第四点就告诉我们，一切相都是虚妄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。为什么？这一切相都是你自己的心自性嘛，你自己心所变现出来的 啊万法为事啊，都是你的心事变现的。你然了，就是我们的八事五十一心所；你不然了，那万法为事所变的这个事，就变成清净事，变成真如事啊。那清净事、真如事，那就是智慧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转事成智啊，而不是说取断灭相，是把你根尘接触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境界中，在这境界中不取相不动心啊，那就转事成智。如果你取相动心了，就转智成事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转智成事，因为我们有见分跟相分，见分跟相分有取舍，这个就是把事转成，把智转成事了。如果你如如不动不取相，那又恢复它本来的智慧性了。所以一切法本是菩提相，但是就是依我们的取舍分别而变成了烦恼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能够修三轮体空，你能够成就我们的这个清净法身啊，净虚空遍法界，你能够见一切相都是虚妄啊。那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以证入这个境界，根尘接触为一佛性呢 啊。那第五个，本经告诉我们，末世众生呢，如果能够持戒修福者啊，能够得到一念净性而开悟见性呢。那第六个，佛陀告诉我们呢，修学佛法为正一心呢。所以佛说的一切法啊，就像船一样，如筏翼者啊，从此岸渡到解脱的彼岸，此岸到彼岸都不是在外面，都在你这一念心而已。有攀缘心，有取向心，有分别心，有执着心，就是此岸。你了解万法为心所现，为事所变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像梦醒了，不再迷失了，那就是彼岸了啊。那到了彼岸，就不能再抓住这个法了。你再抓住佛所说的啊，这些法，或者是乃至于你觉得我已经证得清净心了，我已经不执着了，其实你还是有法执啊，那都不是真正就近彼岸。所以佛说法像渡船一样，你过了岸了，不能再执着了。所以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那第七点，佛告诉我们，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说佛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。所以大家晓得佛所说的法，我们心有烦恼有分别妄想的时候，像吃药一样啊，把这个心的病，把心的这个无明习气啊医好。 我们把这个新的这些烦恼习气医好了以后，就不能再有执着了。就好像我们身体有病，你吃药把这个病医好了，但不能又吃药吃上瘾了，那又变成有病了。所以啊，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，迷的时候需要它，悟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能再执着它了啊！因为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都是能够依我们的清净真性而起用的，都能够称性的。所以古德常讲，率性皆为道，皆为道。所以啊，无为法那就是率性啊，称性之用。那第八点啊，本经所说的重点就是，所谓佛法者，既非佛法。所以你看，四国乃至于佛国，以法都无所得。所以我常常在跟人家谈论佛法的时候啊，当大家谈这个佛法有多好的时候，多好的时候，最后我就会问他们，请问什么是佛法？那大家一下都不愣住了，佛说这么多法，还要问什么是佛法？那大家答不出来，我就告诉他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大家都听个不傻傻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呢？佛法呢，为正一心嘛，那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呢。你有佛法住在里面，那不是正的正的清净本性呢。所以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覆本心呢。啊，佛传的就是无住真心嘛。那无住真心，既然无住，那连无住也不能住。所以从无住真心所起的根尘接触的作用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真心的恒沙妙斗妙用，就能够妙德就能够显现出来了。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呀！啊，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佛事门中啊，不舍一法，一切作用都是圆满的菩提相啊。所以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所以乃至从这个出国四国，乃至于到成就无生法等的佛国，都以法实无所得啊。那第九啊，那菩萨修学这个行六度万恨啊，庄严佛土啊，因为唯有菩萨圣能够成就佛国，但是呢，庄严佛土也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啊。啊，所以菩萨修学六度万恨，要由事入理呀，不能有所执着啊！啊，那我们前段第十个重点，要叫我们修无所住心啊，要修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为你住相生心就是烦恼啊。那住涅槃不生心呢、啊，那就是二圣啊。那无住生心，那所生的心就是真心的作用，就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它真如本性所起的恒沙妙德的作用嘛。所以啊，无住身心所生的心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菩提啊。所以要修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那第十一点呢、啊，本经告诉我们，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、啊、所以如来无所说啊。固然般若是佛母啊，但是你不能证得般若，说哎，我证得般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实相般若就是你的清净心体啊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，你不能有所住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详说了啊。所以这是我们本经的第十一项的重点。那第十二呢，就告诉我们信心清净即生实相。所以怎么能够证入实相，就是信心清净。怎么信心清净呢？直下会起我们这一念无住真心呢，所以只能够直下承担，直下会起啊。因为依次第的修，我们往往都是以什么呢？以空去掉有，然后有去掉了，你还存了一个空，存无念。所以很多修行人到最后他无念，像那个沃伦禅师，他修到最后他做了一首偈子，沃伦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见悟心不齐，菩提日日长，他证得无念空了。 所以这个空还要把它去掉啊，你还是住相啊，这被这个空所缚啊，所以还用空空来去掉空。如果你再把空去掉了，你存那个空空，那还不行呢、啊。所以还要再把空空去掉，那怎么去掉这个空空呢？用空空空把空空去掉。如果你这样一直延续下去，那就无穷无尽了。所以那个就是挥法相。所以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，要离这个自尽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那个寿者相，就是指那个最维系的，你自己不能省察的，大概类似我刚才所说的空空空，你内心还存的以空空空去掉前面两个空空，还存了那么最维系的法相在。所以啊，修学佛法唯有持下承担，持下会取这一念，这一念无住真心。所以为什么叫平常心是道？因为你有所住都不是真心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在这里讲信心清净即生实相，这个信心清净就是直下会起这一念真心，那当下就实相现前了，即生实相。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开悟了，不以万法为理了，从此根尘接触像镜子一样啊。你所以我讲这个境界最少都是要初心位，初心位它不是用对峙，它对有根尘接触，对这些烦恼不是对治的，用觉观的。如果有唯识学来讲，它以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俗，念念不染万境，它是用觉观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信心即生实相，不以万法为理啊，因为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啊。那第这个第十三那个本经前半段的重点呢，第十三点呢，本经告诉我们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所以因地心就正确，绝对要以无所得为所得啊！啊，以这样的修学，到最后真正做到不住相身心的时候，啊，离一切相身心的时候，相应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那就是心无所住心了。啊，那这个修的就是应身无所住心，那就是菩提心了 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发心一定要正确，要以无所得为你修学的这个起因，绝对不能说啊，我想得到什么，我想证得什么，以有所得为所得，那就容易出问题啊。那第十四个重点告诉我们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时无息啊。那种无时无息就是我们这个无住的真心，像达摩祖师所说的尽智妙言体本空寂啊，就是我们各个本具的这个无住的真心啊。这是第这个十四点。那第十五点呢啊，就是告诉我们心不住法啊，这菩萨心不住法，不住世间法，也不住出世间法的生活，那就是真正的布施。菩萨正无所得啊，他已经没事了，身心世界都放下了，无事了，那他还做什么呢？他每天在处世待人接物做什么呢？唯有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当你真的心不住法，不住相，你有无二相了，以后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通通叫做布施，都叫无住相布施啊，能够见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念念自见我们真如本性的妙用啊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本经前半段这第十五个的这个第十五项的这个重点。那第十六点呢，告诉我们信心不逆啊，也就是这个念念尽念相续啊，信心清净，这样的念念相续啊，信心不逆啊，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啊，正位不退，能够证得体大相大用大之本地风光，能够证得法身般若解脱，各具常乐我净之不思议的三德密藏的无量功德啊。那这个最后啊，这个第十七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依照本经修学，能够让我们开佛眼，证佛种子， 道保守啊，能够分正佛位啊，乃至于圆满菩提啊，都是依本经而成就。因为本经就是讲般若啊，那般若是诸佛母啊。那总之，这以上的十七项融合起来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会人闻心即狂难，不依不信，须菩提，当知是经历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。这个受持读诵此经，在这里前面这十七项融合起来，总结就是什么？直下慧起啊，四心是佛，四心作佛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不起世间相，也不起出世间相啊，能够清净自无疑啊。啊，而能够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身心无住，无住身心，普度众生啊。总归结就是能够直下承担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啊。如果不了解我们心性的不思议啊，那当然光听这些赞叹啊，那真的会有人闻心悸狂乱，不依不信。如果你了解我们心性的功德，即红沙妙德，华严经所讲的无量功德，都是讲我们的心性的妙用，那你就不会起怀疑啊。这须菩提是经历不可思议啊，它可以让你证得诸佛如来境界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，能够证法身般若解脱啊，常乐我净啊。好，这个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。我们把本经的这个前段我们介绍完了，下个星期我们来继续来解说我们本经的下半段啊。